大家好，欢迎收听《汉斯代讲段》，我是酱香房主拉迪。然后今天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嗯，我是上次上影节来过，然后好久好久没有来的舒兰。
耶、yeah, 欢迎舒兰。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期是一个快录的一期节目，然后呢我们这期因为最近赶个热点，是一个赶热点的一个热点必吃榜啊，这个周处除三害，我们觉得还是不管怎样还是聊一下，但是最近时间确实比较紧，而这个时间热度也快过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现在 set 一个 timer， 就是我们只聊30分钟，然后可能如果稍微超时一点没关系，但是我 set 一个 timer， 那我们就开始 set timer 了。咚，好，现在 timer 已经设定上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聊一下这个电影，就是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电影为什么突然间就是进入我们的视野。其实一开始是在我们的群里面是有人聊说他专门来上海来看这个片子，然后其实之前是去看一个什么首映，就是哦，耳光里面邀请我去看那个还是觉得你好二的首映，但是我走错影院了，然后就没去成。但是走错影院的时候我发现，哎，有人在做这个周楚的这个专场，然后我想，哎，这是什么片子，然后那个阮经天的那个头发也搞得很怪嘛，然后回去之后就看到小红书上在讲说，就这个周楚除三害是个台湾电影啊，有很多的镜头是他先是点映嘛，在3月1号之前，然后点映之后很多人会说还很好，挺好看的，然后尺度比较大，然后结果说3月1号正式上映的时候要换袋子，这个整个片子的一些镜头要做一些处理。然后其实我对这个片子讲什么我们就不花时间聊了，反正也没太多时间，但是我对这个片子本身它题材和它的这些宣传里面或者说它的预告片看的东西，我本身就是其实是感触，就是或者说是兴趣是不大的，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警匪片或者说是那种枪战片，或者说但黑帮片我可能比较喜欢，但我看到片子也没有很偏黑道这些，所以说我一开始也很犹豫，就是那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呢，就29号，然后下午有个什么工作还挺忙的，我出去搞完工作之后回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影院的时间表，然后我发现就只剩最后两三场了，但我又很饿，然后我在想要不吃完饭再做决定吧，然后我吃完饭看了一会儿飞天小女警，然后发现就到底要不要看，然后我很犹豫，然后呢就跟好多朋友聊嘛，那朋友说，哎，你得看啊，你得看这个，在大屏幕上看绝对不一样，也说这个明天就换袋子了，就说你可能很难在大荧幕上看到这样的片子，然后去看吧，该预告片还不错，然后我就去看了，而且是我对我第一次去大光明，然后花了50多块钱买的票，然后看完之后其实感觉好像看了确实还不错，但是有一种没什么感想的感觉。
对对对，我跟你觉得你感想比较像、因为我之前也是看各种人在说，哇，这一定要在大荧幕看，一定要在内地的大荧幕看、我就说，哎，这个是到底有多大突破，突破在哪里，是什么呢，就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也都会习惯于在自己家里或者电脑或 iPad 上去看嘛，其实我最近或者说大半年一年的院线电影还蛮冷感的、虽然说春节档啊就看着特别火热、包括去年有一些片很火热、但好多都是有一种莫名的背负感，可能学的也有关吧、就会觉得说好哦，好不容易上了个电影要花张票钱去支持一下，但真的说发自内心因为电影本身想要去看的很少。
对，就感觉
有过了这个感觉，
我现在对我们可能今天节目也会主要就会聊，我就觉得好多时候我们走进电影院是因为我们好久都没有走进电影院了这个事情，但虽然说我觉得去年和也许今年吧都会就是走，我就可能进电影院次数还是会比较多，但是我会觉得就你说我一年下来印象深刻或者说我最喜欢的一些观影体验或者片子好像都是在网盘上看的，那些我反而印象比较深，
对，都是大陆不能上映的那些，我会觉得内容好很多，
对对，就可能你如果你说可能更多的关于在影院看的都是一些点映啊或者说是放映活动啊，我可能对活动或者去的人或者他们有些什么安排这些我可能有点印象，但你说如果是哪一部电影我可能在院线看完之后这一年我都一直记得，除了上影节那种就是那种正式院线上映的、我好像真没有什么，就完全是小红书或者说是什么就是朋友圈推着我去看， 然后好像是参加一个、对，
我院线看几个都比较偏僻，比如像纪录片的，我看了火山的和雪豹的和他的朋友们，就更大自然一些。包括之前有一个动画片，就小时候看那超级马丁，就马丁每天早上会变的那个。
马丁早晨
今年出了一个，还是主创团队更偏国产动画一点，那个片的还看的还蛮喜欢，它的取景还取了就像张家界还是哪里的景，具体我不太记得了。这篇我看的还蛮开心的。
你说到火山，我觉得也是，其实《火山之恋》也是早就在资源不早就有了嘛，然后就是还是有这种使命感的样子，
是
就会觉得哦，居然院线会上这个片子，就会想去看一下。反正我先不说别的，可能因为记忆也比较模糊了，但是我发现周处我是印象很深，我觉得花了，我好像是当时花了50多，我还是挺心疼的，因为我感觉应该会有更便宜的票吧。然后但是那些场次都没了，然后我看完之后就真的是觉得我 supposed to feel something， 但是我毫无感觉。然后而且他说到要换袋子，然后我在就是整个观影的时候，我其实最多的思考的是就是哪一部分是需要会换掉的呢，就是好像也没有感觉。但后来发现，反正我们听这期节目就是assume 你已经看过这个片子。反正他最后换的是他那个最后宗教这个礼堂里面那个他那个对邪教礼堂里面那个大屠杀，他是把那个做了一些改变，对吧？
对，我听朋友们他们看了各种版本，包括我自己有空的时间刚好也是换袋子前后换盘前后，但线上已经有资源的情况下是又是完整版的、我刚好跟你相反，
比那个还完整、
对，我刚好跟你相反，我说我就那还是看完整版的嘛，就我就没有去赶着那个点、说要去看线下的，所以这时候我可能整体观感会比你好一点、我毕竟没有花钱。
对，没有花钱，就是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就很意难平，就是我专门花钱去看的，然后而且我是知道三月一号会上网飞，然后会更完整一点，但是就是大家说你必须到大荧幕看，然后我看了，可能我的预期就是非常的高，就是要值得我跑这么一趟花50多块钱。
嗯，
而且其实那个大光明的那个，而且更意难平是大光明的那屏幕没有很大，就是说而且我当时进去晚了。我以为是50的开场，就40的开场，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去挤进去了嘛，我就只好坐在比较前排还比较偏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 well 就可能说真的不太，还不如去看网盘版。对，然后就是聊一聊最近的这些评价吧，就其实我还挺吃惊的，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会是一个比较不说小范围吧，可能是中范围的一个传播的片子，就它的毕竟它不是很家庭向啊、对吧，它可能相比来说比较的稍微需要就是成年一点观众会看，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无所谓的，反正但是幸好电影分级也不是我来分，如果我来分的话，我觉得都可以看。
对，这次确实听到很多人说，这个会不会反向推进大陆的电影分级制，或者这才是应该要被分级分掉的？还有人主动在讲说，哎，我觉得删减的好，剪的好，这我真的很想看。就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没有那么多血腥，就这种言论我个人是觉得也行，但哎
我也很难评的，就是这种言论我真的觉得难评，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它其实好像很早就在港台地区其实已经上映过了，对吧？就感觉好像
对
但一开始之前是没有听到太多关于这个的风评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之所以会被带到风口浪尖，是因为它是在内地院线上映，而且还有那么几天尺度稍微大一点，其实没多大啊。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挺难受的，看到这个情况，就是一个片子它火的原因是因为它居然出现在大陆院线，有这样的表达，他就会足以让他 被讨论，想让我想起好像是六几年还是几几年那个中国第一个接吻镜头，什么庐山之恋。
哦天哪，
对，好像就是有点类似这种的感觉。然后
对，就让人惊讶的点，我今天看到一句，我突然反应过来大家在惊讶的点是什么，他说的是我们已经忘了电影还能这么拍，就是对于内地创作者来说，因为它的内容本身也不是说内地的创作者拍不出来，
对，
而是说你好像主创如果有一个港台的身份的话，就好像我们需要经历的那些障碍就都不存在了，就可以在大荧幕就可以看到了。
对，
这个的话做一个可以但也不一定那么有必要的延伸，然后因为我是女生嘛，就很像很多女生后知后觉突然意识到说，原来一路以来遇到了那么多的障碍，但其他人路上那么是那么的通顺啊。
对对，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你自己意识到这件事之前，你是不知道别人原来可以那么通顺的。
嗯，
就会觉得是不是原来就所有人都是要经历这么多的障碍才可以，但突然发现，哦，是可以不需要的。
对，我就觉得就这点还挺难过的，就是有点感觉，
对，就会很多听了很多偏创作者，内地创作者在哀嚎，是在哀嚎这个
啊。对，创作者角度来说，确实，我感觉反正就是已经习惯了吧。怎么，你的思考模式已经改变成这样了，你不会去。
对对，对于这种习惯性的，
对对，
已经是麻木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应该警醒的吧。
对，是，所以为什么我也觉得这个说得很对，就是这个蛮值得警醒，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去看，大家去影院支持，甚至好多对吧，已经有资源还要去支持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我觉得有一种报复心理，就是说哦，现在能看这个，居然能看这个了。我觉得其实这种心理在一开始，在去年去年是因为前年就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多引进片嘛，去年有一些引进片来了之后，
对，
其实质量一般般的，大家也都会去看，就是有这种报复心理。我觉得甚至很多人会把这个片子上升成一个就是很神作，或者说他们觉得哇，就是今年最棒的电影，这种想法，我觉得其实挺难受的，就是其实。我不说这片子不好吧，我在豆瓣甚至还给他打了四分，但是现在把他推到这么高的地步，我觉得有一点太多讨论情绪上的东西，我觉得太多，而且其实他们最很多讨论有点难让难受的是他会把春节档的一些片子带着一起来聊，就先踩一个然后再捧一个，然后主要踩的是春节档的大赢家那个热辣滚烫。对，其实我也没看，但这又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很多男性观众对于热辣滚烫的反感，这个也是怎么说挺费解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我没想到，因为说实话那个热辣滚烫它这个片子一开始宣传出来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就是中国翻拍一下那《百元之恋》，而且在春节档可能会是一个相当无害的一个，就是把《百元之恋》无害化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讨论，然后结果大家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啊！因为本来我还挺想说来看一看的，结果你知道，就之前也在节目里说，如果一个片子它这种类型的讨论太多，其实会让我觉得还挺，就进入影院去看还挺有压力的，会。
但我觉得，贾玲这个版本会有一点更偏好的产品，而不是一个好的电影本身了。但整体现在电影。宣发各种加起来确实是有一点偏这个项，你是要让大家有一个情绪的投射或者满足大家的表达欲，因为表达欲可能在别的地方被压抑住了，这个就会成为一个靶子，需要一个替代性的情绪的出口。
不过我刚刚还在备课看那个，就是我最近在教电影史嘛，然后就发现那个什么，有个概念叫 high concept film， 就是像什么 Top Gun 啊这些，就是属于 high concept。我觉得就是觉得，就电影作为一个产品，它一眼就知道它在卖什么，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啊。就很多人会把这个拿来骂一顿，
但问题。这个宣传点就已经偏掉了，就对于热辣滚烫来讲，那很多人是 说他在扩大说减肥的营销的噱头，用这个把人骗进去。包括的话他讲自己某一部分采访也有提到说他为了让这个效果更明显，他是先增肥然后再减。你这个确实是可能荧幕上的效果冲击力会更强，或者也不可否认，它作为一个营销点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营销点。但容易让人把对电影主旨的关注点去拉偏了。包括很多人就是说，我就想看贾玲的荧幕形象改变有多大，因为毕竟她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以及女性的喜剧演员，长期以来她都是这样一个荧幕形象的存在。那她现在不光是想说个人的转型，或者是把这个荧幕形象的转变作为她第二部电影女性导演的电影去营销自己的话，营销的方式上来讲，这是一个好的。但如果只作为一个单纯的电影内容上，我就觉得会是很把人的预期带偏的。
毕竟因为《百元之恋》它本身，因为我后面去看了《百元》，所以说，我感觉《百元之恋》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跟减肥相关，而且它的主旨跟减肥没什么关系，说实话。
那电贾玲这个版本，它的主旨其实也不在于减肥，而在于女生重新站起来，然后发现自己内心只活一次嘛，因为它英文名也叫 YOLO。
其实就是用了一个同样的故事，感觉讲的是不一样的啊 ，Sisters。对，感觉这，但是我没有看，反正那个叫什么《热辣滚烫》，所以说我也不好说这个，但我就只是觉得。就《热辣滚烫》和这个《周处除三害》感觉完全不是一类产品，就是把这两个东西来对比，我觉得还挺没劲的。反正我觉得还挺难受的吧，现在这个讨论氛围。Anyway， 我觉得
我可能对于网上的人来说的话，毕竟是在春节档嘛，春节档很多走进电影院的人，这些受众确实是。有可能是一年只有过年过节或者过年的时候回老家然后陪爸妈，也可能年轻一代他有这个推荐电影的这个责任在身上，说要带爸妈进电影院，包括可能小县城里面你能上的电影就这一些那这样来说就那么几部的话，他们一整年的观影体验在这个角度来讲，你周处和热辣滚烫或者其他的一些春节档能相提并论，这个关联度就非常高了。
那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就是我反正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说，我对春节档一直都没有抱太多期待，说实话只要春节档不要臭到我，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不会，其实一般来说我是不会主动去看春节档片子，因为春节档片子它还是有一些任务在身上嘛，就是合家欢的任务，所以说它能表达的东西本来就少，就是一般都是爸妈会要求我看我才会看，所以说只要不要伤害到我。像
其实春节档说起我倒是看了一个《飞驰人生二》但我不是在春节档的时候，我是差不多春节档有点热度过去我才看。
怎么样
我其实还蛮喜欢的，因为内心还是很喜欢那种热血竞技，因为包括小时候也有体训队的经历啊，然后打辩论啊，后来那一些然后就竞技类，包括我车我也是很喜欢的我个人我看了一次，我后来带爸妈又看了一次然后我们家都是爱车爱开车，然后也有一起的公路旅行的经历这些在所以我们家整体反馈都还蛮不错的。
这个我也没看，但是感觉又好像又是韩寒的电影对吧，感觉他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拍出来也挺开心的。
这里面真的非常多，就你可以看到非常直接的韩寒对于赛车的热爱这又到了一个争议点了你说因为《飞驰二》它又是一个纯男片没有只有一个女性的角色，是它其中有一个桥段是说 沈腾作为驾校教练，他去教学员，里面只有一个女性学员的教练。嗯、这时候呢，倒是说那女性学员学得很好，然后就带过了。其他的男性的学员都不好，然后有一个，孙艺洲就。以前《爱情公寓》很火的孙艺洲，他里面演了一个两年还没学出来的一个学员，这时候是就一看有一点拉踩，男女作为学员的时候，他反而在夸女，但整体主要卡司来讲的话没有。但说实话，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虽然我是女性，但我是觉得说他反正把性别都去掉，那就只要把他当作单纯的人来说，那你性别只是作为人的标签的其中一个，你就把他们都当成是人、like girls can do anything。
嗯，
这个角度
嗯，
我也不太会觉得有被冒犯到，但很多女生我比如说我给他们在推荐《飞驰二》的时候，他们就说啊，全男片啊，那我不看了。
这个我也没看 I don't know 了，其实说实话整个春节档的 shenanigans 我都不知道。但是你要说到这个的话，那你可以说说那周处其实有一个争论点，就是说周处这个片子他没有办法通过性感台灯测试，就是说你把里面的女性角色换成性感台灯，这个片子还是可以继续的、演下去。然后我看了，因为确实就是说实话，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观感，就是觉得特别是小美这个角色，她感觉没有太大的存在意义，说实话，而且整个人变得很割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剪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到底是用来干嘛，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反正就中间还有一段他们不是先把小美救出来了之后，有一段开车去海边站那一会儿把车给他的戏嘛，然后就整个这个戏我感觉就是在走
这一段我觉得也很脱离，虽然画面真的很就台式小清新，那我会觉得整体比较割裂吧，就有点太梦幻了，和整个片的调好像不是那么搭。
对，就感觉突然间想拍点岩井俊二的东西进去。
对，王静的话之前我也看过他其他，包括去年有一个大热的片，就老公还是死 gay 那个，你有看吗？
哦，没看那个。
我超爱那个片，它里面的角色就很立体，然后最后的结尾也不落俗套，但又属于是只能在台湾片里呈现，不可能在大陆片里呈现。他那个角色最后就属于是拿了抢劫的钱之后逃之夭夭就走了，就类似于坏人或者是不那么正向的人物，做了所谓的坏事没有得到惩罚，这个结尾就开放掉了
啊。
对，有这样的一种。
但我觉得反正这个片子我觉得如果你要从这方面讲的话，那确实是一个Film Noir 全男片，这个是个全男片。
对，这两个对比的话就会觉得王静之前在别的台湾影视剧里面的呈现都会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演员吧，女演员，她演的角色都很丰富，可以有很好的表演。她之前在别的里面也是，但这算是他第一次在大陆能上院线的片子里的第一次亮相，然后给了他这么一个扁平的出现机会。
对，
就会让就在之前已经看过他的人就会觉得哎，就觉得好可惜 啊，第一次被大陆观众这么认知的是这样一个，包括甚至很多观影团他会组织看周楚吧。他们在对于王静这个角色的描述，就推文公众号推文的描述，也把王静的那场强奸戏的大头去作为宣传，还去加粗强调标注了强奸戏的尺度，这让我觉得很宣传角度很偏，就很难受。
好吧，我服了。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王静这个饰演角色在这个片子里面就完全是个 eye candy，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 叙事的作用，而且他很莫名其妙就爱上了那个陈桂林，就跑去监狱里给他剃胡子。那场戏我也觉得相当的没意义，不光是他，还有那个警长也爱上他了，眼睛被他戳瞎也爱上他了，也去给他剃胡子，就是like why 这个。
哎，这只作为女演员真的很对她惋惜，
是
给了
对哦对，现在聊剧作之前先说一下吧，就是说最近这个片子也是陷入了抄袭风波，就是说有另外一个片子的导演是叫做钱仁豪。
这个瓜其实我没有太认真吃，因为我对于这种感觉都是只能占舆论的。
对，钱仁豪说他是抄袭了他之前的影片啊，然后呢这个导演自己说是自己抄袭的是自己以前的片子，好吧。然后
2001年就已经有拍过一个电影，说2010那个电影也是大概类似的 idea。他是像黄金福本人的想做一个像三部曲一样的，就现在这个是第二部，然后面还要出一个三部曲的第三部。
好吧，反正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就剧作上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蛮割裂的。我感觉他在拍香港仔那段和在拍后面那个邪教那一段的时候，感觉是两个短片，是两个短片的 idea。 喜欢的兴趣点都不一样，
我也觉得过度的很奇怪。
对，
包括中间一个阮经天的角色，就从棺材里面就直接出来了。
哦，对，
因为我在别的
就直接出来了。
对，别的影视段落里开过，比如说活埋的电影你有看过吗？或者其他的就进棺材就被埋起来，
很难出来的。
很难出来的呀，活埋的电影不是一整部都在讲他怎么出来的吗？对吧？
对啊对啊，这个完全不可能。他还中了一刀出来了。是不太可能的。这些我就感觉到后面反正拍邪教那段感觉有一些他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镜头吧，一些构图这些，然后到那儿就开始变得有一些邪点了，然后就是不太 dream logic， 感觉有一些东西就不太现实主义也无所谓了，就从那儿开始有一些东西变得很奇怪。包括就感觉这导演是想拍两部短片，然后中间衔接了一个他想拍的岩井俊二镜头，然后就把这个片子给拼在一起了。我觉得虽然说这两部短片第一部我说实话香港仔那部分没有很吃了，我觉得就很一般。可能大家都喜欢第二部分，然后但是somehow 可能第二部分的占比比较重吧，大家就觉得还是不错。但我觉得其实是如果还没有这么大的宣传的话，如果我就只是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源，我可能看到香港仔那部分的话我可能都关了。
倒不是说想关了，只是说前后两部分太割裂了，然后又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去把它连接起来。或者说它其实也有一些偏也不能说叫玄幻，或者它倒是可以说
时间到，但没关系，我们再续个20分钟。
它其实是有出现一些内地观众接触比较少的圣杯，包括他中间阮经天投了9次圣杯的部分，那个情节你记得吗？他一整个镜头他是红光的。其实我觉得可以前后割裂的时候做一个套子，他就更明显的后面的那个后面的话，包括它其实整一个景别设定气氛就都不一样了，有点自带圣光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
对，
但可以把后面的宗教意味做得更强一点，就像前面红光出现的部分，它衔接上就很不顺。
那就这么说的话，就会整个就会觉得香港仔那部分完全没有必要，制造了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打斗和完全没有必要的角色，然后就好像感觉他铺这个香港仔和小美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介绍小美，然后为了让最后能把这个事情搞个结尾才出现小美这个角色，就还是蛮难说的，难评啊这段。但其实可以聊聊优点吧，就是这个片子。
对，也是。
其实他我觉得也不烂，因为我真的还是打了四分。我豆瓣上只要电影我觉得还行，我都会打四分，我很少打三分啊、打三分我可能真的觉得不喜欢才会打三分。我反正我个人还是确实不是个人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比较喜欢那个宗教那部分的整个的拍摄吧，就是他一些我没有看那个仲夏夜之梦。对对对，我没看那个，但我感觉看一些预告片感觉有些东西是不是有点像。
其实我也没看那个，但先讲整体的吧。我是、其实我们前面批判这么多、但其实我是整体是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的，因为本身的话有一点闽人的 DNA 在、家里老人是福建那一块的，然后包括我2010年就去了台湾，然后大概待了差不多一个月不到一点的样子，后续也陆续有捡回当年的台湾好朋友，然后第二年台湾好朋友就因为是两岸组织的交流活动吧，我们又来包邮区这边来旅游，我们就作为前一年过去的小朋友，有那种旅游搭子一样的，大家就陪得聊。然后后来我去在海外学习经历的时候，也碰到很多台湾朋友啊，包括当年的台湾朋友他们也出国，就一直对台湾和闽南这一块的文化我也是有兴趣也很了解，所以这部片里面的很多台湾景的话，我会莫名有一种回家的熟悉感在，这可能我更额外的一些感情加分的部分。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
对，包括它的取景啊，这些都是还挺舒服的。就我也有截图截很多，就自己喜欢的一些画面取景，但也是因为技术上很多出戏的点，所以让我会觉得怪怪的。但这些出戏，就我在意的点出现比较早，就会把我从我享受的气氛里拉出来，会让我开始有点想要审判这个片子。其中一个点就是近距离应该是刀或冷兵器插入身体的时候，他的拟音做得很假。我当时给我朋友，他是看过院线的，然后又在线上看，当时他很巧也在线上看，拉了下进度条大概58分的位置，我就说这拟音好假。他就说对，芹菜的感觉太重了，因为拟音他画他就一般都会用芹菜去做拟音嘛，
对对，
那个点就很出戏。包括这一部有一个光线上也很诡异，因为我本身是有一点近视加散光的，就觉得他这个片的一个灯光处理有在骂我们近视散光人群。
哪一部分啊？
你居然没有吗？你不也近视吗？
但我
就他的那个灯光，灯光拉丝特别严重。
哦，你就说他在夜景的
时候，所有的路灯夜景所有的路灯拉丝都特别严重。我就跟我朋友在交流，他也提到了，说会不会是有加额外的镜片或者是那些。
其实他的夜景我还印象挺深的。香港仔那部分我其实最挺喜欢它的夜景的，因为也是让我没去过台湾，但我可能去过福建这些比较多吧，然后会想起那边的建筑，然后也会特别是小美那家店会让我想起之前看那个台湾那边的一个 hiphop 纪录片有够难约，他们就感觉他们店面就老是那样，对，人还是蛮喜欢他这种 on location 的拍摄的。对他，其实我觉得整个从拍摄美术上，我觉得还可以吧，还是不错。
哦，那个图我找到了，我发你了。后来还有一个，
真的就在拉丝哎。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就夜景的时候超级夸张，你居然都没注意吗？
哇，可能我真的没有太在意这个。他既然这么多拉丝拉这么长，那他是故意的吧？就是故意让
对
想搞。
对对对
，organized，
所有夜景的路灯超明显，你可以回去补一下。
哦，那可能就故意的了。
所以就这个，包括拟音这两个点，真的很 trigger 到我。
嗯，
但是音效除了拟音这部分，其他的环境音乐这些都做得很好。因为我在家里是耳机听的嘛，还有一个摩托车的场景，就耳机听很明显可以从我身后它绕了一圈那种摩托车
啊，那这个立体
方向感，对对对，代入感还挺强的。
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个片子它还是挺好的一个片子，但就是它后面后期的讨论，然后再加上反正其实主要是讨论下来之后会觉得有点过了吧，反正就总之就是觉得有个感觉过了。但是我觉得你说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业电影来聊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其实台湾电影看的也比较少，但是这一部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商业片。但是就是这种我想不出任何的感想的一种东西。对，我包括你看
当时接光而起那个段落，接光而起是不是也有一个隐喻在
什么的隐喻啊？
啊，算了，那就略过吧。
好吧，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景很假，就他埋这个上面他这个绿色植物长得这么快吗？然后他出来又很毫不费劲，他到底是被埋了多久？这个点也没怎么被提到。
对，感觉就放了点豌豆尖。
对，他这个上面绿色的好像长得很快，他好像已经在底下被埋了很久。那他这个体力，包括他又是受伤的情况下，他又很容易的又出来，他也是盯住了的。
对啊，而且其实这个宗教团体他们如果一直都是这样运作的话，不知道已经杀了多少人了。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全尸的埋下去，那块地早就中空了。
真的，
我觉得其实它好还是好的，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还是chill down一点，感觉就是这个片子是不错，希望以后院线能更丰富一点吧。确实院线一直都不是一个比较丰富的选择，但是我觉得现在当然是春节档，春节档就是一年一度，包括春节档在后面过一段时间，反正就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一年一度这种院线讨论最火热的时候。我觉得都这个2024年了，就院线这个东西还能拿到大家这么多注意，但也是一件好事的，就电影这个事情大家还愿意聊。对，
然后说起来现在影迷群体不是有另外一句话吗？这些饼都只是饼，除非让我真的坐在电影院里看上它，我一个都不信。
对对对，大家已经开始管理自己的预期了，因为好多东西早就听到声音说要引进或者怎样，这些东西都说不清楚，就是只有看到了收到自己包包里的这个东西才算数。
对，
对，
是这样。
差不多我们今天聊了50多分钟的样子，不到40多分钟，时间还是控制得很好。然后差不多想聊的也就是这些，其实这期节目本来差点也都不会出现的，但我觉得我们电台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电台还是要稍微追一点热点，要不然我发现，
那肯定啊，
对呀，我发现最近几期节目完全就跟任何时间段发的都可以一样的节目，我觉得还是不行啊，有时候还是要追点热点。所以说这期节目还就这样聊了，非常坦诚的说，就是一定要把这口热饭吃上。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观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Yeah, we coming through, you fuck with you. What you gonna do? Yeah, we coming through, you fuck with you. What's it gonna be? Definitely.